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经文是在哈该书，是旧约的小先知书中的一卷，在哈该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五节。那我念一遍，那我们大家弟兄姐妹跟着看。大利乌王，也就是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叫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这位人，还有约萨达的儿子，就是大祭司约书亚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去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原文是奔，奔走的奔，却奔跑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呢，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呢，就是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呢，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就激动犹大的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也就是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时候啊。这一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后七十年，神就带领他的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要他们重建被毁坏的耶和华圣殿。我们最近星期三是在看以斯拉记，所以说跟这个连在一起，所以我想利用这个剩下的差不多四个礼拜，今年的最后的四个，事实上有五个礼拜，有一个礼拜我要讲圣诞节的信息，所以剩下的四个礼拜呢，我就讲这个哈该书，做我们今年的2021年的结束。在这一次的疫情的冲击底下呢，我们都知道，上个礼拜有讲到，不仅造成无数人民的损失，全世界有统计的有500万的人，美国78万，可能已经不止78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国家的经济呢，所有的国家都在印钞票，所以造成目前的通货的膨胀，纸币越来越不值钱。那人民生计呢，很多人失去工作，或者现在有工作也不想做的人一大堆，生计也出现了问题。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呢，更深深的改变了教会的敬拜的方式。 如果在疫情之前告诉你我们有 in person 跟 remote 的话，没有人会相信，都以为只有那个 mega church 百万的那种教会才会有人在家里看荧幕。可是像我们小小的教会也会有人来的，或者是在线上的教会的敬拜的方式受到了改变。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生命一个损失呢，是我们不能逆转的，除了到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死人复活的时候，可我们无法逆转这个生命的损失。可是经济跟工作生计的影响呢，我们可以看用那种经济的眼光来看，就是一个经济的循环。因为几年前有经济风暴、大萧条等等的，我们认为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周期性的，也无所谓。股票跌有一天会涨，房子跌有一天也会涨等等的，物价上涨有一天也会跌下来等等的。可是教会敬拜方式的改变呢，就很困难，就必须要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愿意踏出这一步，勇敢的去逆转。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已经很方便了，在家里开个打个手机等等，很方便。这种方便呢，久而久之呢，就有难处，就很难再回复到以前所谓的不方便的这种教会的生活。所以教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也要感恩，我们不是大的教会呢，我们没有建筑物要承担。多少美国教会，想想像阿某教会，他们如果人数一减少的话，他们的贷款等等的水电，他们前阵子还 email 问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用这个电，因为这个殿堂他们要调整暖气的时间，能够省就省。然后呢，我最近看一个杂志，我只是看封面，是美国 Christianity Today， 说现在在美国，是讲美国的牧者呢，很多都离开了牧者的工厂，因为这疫情对他们深深很大的影响。我曾经跟前阵子跟美国教会的牧师去吃午饭，他就说他们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办有人死掉，几百个教会，可是有的时候现在都不能办，因为前阵子，所以很多都要推到我们后面，所以大的教会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人会死掉的，所以对那些牧者来讲是很大的难处，每个礼拜都要参加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摩西的时候呢，摩西每一天都有葬礼，几十万的人在40年内就死光，摩西每一天都忙着办葬礼，对摩西的压力是多大。要是我是摩西，我早就 quit 了，每一天都排要办葬礼，早晨一场几场的。所以呢，也难怪很多的牧者呢就会离开这个工厂。所以这个疫情对层层面面都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可是我们基督徒如何在这个困难当中比别人更好，比那些世人没有神的人更好呢？我们就必须来到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常常说读旧约太无聊，没有意思，都是几千年前的人的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旧约中呢，有12卷叫小先知书，不是因为他们渺小，而是他们写的经文比较少，我们称为小先知书。有12卷，有两卷呢，就是我们要看的哈该书，还有他后面那卷叫做撒加利亚书，他们是同时期的，他们的出现就是在我所说的以色列被掳了，圣殿被毁了70年后，已经是将近两代的人，神把他们再从巴比伦带回了耶路撒冷，要他们把那个被毁的圣殿建造起来，比你我还困难。我们现在，我刚刚说一个已经建好的圣殿都很难维护了，如果在疫情中一个叫你重新建一个圣殿的话，是多么的困难的事情。他们就是遇到这样子的挑战，所以呢，他们建了16年， 受到很多的人的拦阻，受到外邦人的威胁等等，他们就停工了。所以他们回到家乡，从贝鲁回到家乡16年就停工了。停工了之后，他们也觉得，日子也不错，也过了16年，何必建那个圣殿？所以他们就忘了这件事情。所以神就让哈该跟撒加利亚再一次的在他的百姓中就说了预言，说了神的话，鼓励他们要重新的，你16年前停下来的，你要从头再开始。这个就是我们读的这个哈该书，或者是撒加利亚书，或者我们去读以斯拉记呢，它的故事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呢，在种种的压力底下，比如说这次是疫情的压力底下呢，我们也就慢慢淡忘了。我们困难，我们出门都不敢出，为什么要来到教会？等等的挑战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习惯了，两年大家都习惯了，何况他们16年。所以他们所遇到的难处是远超过我们的，我们两年都无法改变的话，你要他们16年的习惯来改变是更加的困难。那哈该这个名字呢，是我的宴席，或者是我的节期。我呢，当然是指耶和华，所以哈该的名字是说是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宴席。那撒加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会纪念。那这两个人的出现呢，都是跟重建圣殿有关系，否则他们神不要他们出现的。这些先知出现都有目的的，不是锦上添花的，他们的出现都有使命的。所以我们想想看，神的节期、神的宴席跟神的纪念呢，都跟圣殿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神在圣殿中要庆祝他的节期，设摆他的筵席，神要纪念他的圣殿。那我们这四个礼拜会看哈该书，那哈该书呢，就只有两章而已，很短的。那这两章呢，它的故事，它的出现到结束呢，只有4个月的时间而已，很短的时间，哈该就不见了，4个月。可是哈该据圣经学者呢推算，他的年数呢，他的年龄呢，哈该出现的时候呢，大概是80岁。80岁的老头子，神都用。你要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人的年龄不像我们现在齁，那个时候的人不像我们现在科技医学等等的齁。80岁。所以呢，你我的年龄呢，不能当作我们不敬拜神的借口，也不能当作我们不读神的话语的借口。我们有时候说啊，我年纪老了啦，还要读什么圣经？80岁的，也不能说不为神的话去传讲做见证的借口。像个80岁的一个，讲的不好听是老人，却去鼓励这一群人，不容易哦，80岁。所以哈该书呢，我们会用4次的信息，因为哈该书如果按照分段呢，哈该书有一个特色，哈该书有个特色就是说，哈该书每一篇的信息的开头呢，它都注明他神给他信息的日期。年月日他都记在里面，这是哈该书的一个特点。像今天的例子是说，大利乌王的第2年6月初1日，神的话就临到我，所以他把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个80岁的老人哈，日期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他的这简简单单的这个习惯呢，我们会看出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日期对他来讲都很在乎的。对你我们读了说，第2年6月初1，有什么初一就初一，初二就初二，然后他最后说是最后一节是第2年6月24日，写这个日期做什么？他非常严谨，他认为神的话临到他的那天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呢就记录下来，他把这个日期记录下来，要告诉世人，告诉我们后面的人说，他听到神的话，他就立刻去传了，毫不犹豫的去传。然后呢，他会记录说，这些神的话被这些以色列人听到之后，他们多久才有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发了23天才醒过来，从6月初一，然后到6月24号，他们才开始工作。不是说今天讲，明天就做，用23天的时间，他都记录下来。可见神的话呢，不是说有的时候因为你我的心里的刚硬，要花时间慢慢的在我们心中能够，英文叫 sink in， 能够渗透进去，我们才有所反应。那哈该书就是如此。所以借着一个简简单单的两章的这书信来提醒我们。那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叫 William Border 的，他曾经说了一句名言，事实上是在他的圣经，他死了之后，人家在他的圣经发现了这句话，他是说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也许他在对自己再一次的肯定，因为他是大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可是他把他的前途，世人所看到前途放弃，完全就是奉献给神，所以他在很年轻就死去了。可是呢，他天天提醒他自己，我选的这条路呢，我是不保留的路，我是不退缩的路，我是不后悔的路。希望他这句话呢，可以深印在你我的心中。我们对神是不是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不后悔信了耶稣？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委身？不论是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我们的对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不保留的、不暗留一手？预备，所以呢，有一些婚姻呢，像美国是个婚姻，不仅是美国，现在好像亚洲各国，就结婚之前一个 prenuptial agreement， 就是说婚姻前的一个协定，就说代表说我已经不对我们的婚姻不看好了，所以我先跟你声明在先啊，我们哪一天你我不和的时候呢，这个钱是我的，那个钱是你的，我们先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我们先讲好，所以那婚姻都保留的，因为婚姻是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都留一手的，就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多少人进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所保留，常常退缩，常常在懊悔。那我们对教会的委身是不是也如此？对教会是不是不保留的、不退缩的、不后悔的？那这一个人的这句话是对你我的一个挑战。同样呢，哈该也书也是告诉我们，因为哈该要他的那些的百姓呢，他的同胞呢，说你们16年前你们神呼召你们的时候呢，你们千里迢迢从巴比伦吃香喝辣的地方呢，你已经定居了70年的地方，你已经放弃了一切，你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落魄的耶路撒冷，你已经有所放弃了，16年过后呢，你又继续保留，你又继续退缩，你又继续的后悔，你只是换个地方而已，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外界的阻力已经消去了，你们问题是在你们内心，你们对原本的来回从被掳巴比伦之地回来的这一个使命，你们已经失去了兴趣了。所以呢，他们有所保留，有所退缩，非常的后悔，他们就是变成这种状况。所以呢，神就要借着哈该告诉他们， 所以哈该给他们的第一篇的信息是斥责他们的信息，要透过这个信息挑战以色列人必须要悔改，重新建造耶和华的圣殿。那首先呢，他指出他们百姓的借口，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借口。他们的借口就是什么？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今天不是时候，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呢，在哈该书中，他有一个原则，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很麻烦哦。这些什么所罗巴伯、约书亚，还要讲了一大堆谁的儿子、省长，反复重复。如果你仔细的看这卷书的时候呢，他这个次序，所罗巴伯、约书亚、百姓这个次序不断的重复，一共至少了5次。在我们第一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就出现了有3次，就这个次序。这个次序是有意义的，因为所罗巴伯是巴比伦人派来当作他们的省长，就好像也许是州长、市长这个样子。所以所罗巴伯是代表了政治的领袖，政治界的领袖。所罗巴伯追溯他的出身呢，他是犹大大卫王的后裔，所以自然是做政治的领袖。所罗巴伯他这个名字呢，是出生在巴比伦的意思，所以可见这个所罗巴伯呢，他是就像我们的儿女 ABC 是美国生的，他是在巴比伦生的，一个在巴比伦生的从来没有来过耶路撒冷的人，一个第二代移民或者被掳的第二代所罗巴伯，他的代表。然后约书亚呢，是代表宗教领袖，因为他是大祭司，所以你追溯他的身份呢，可以血统可以追溯到亚伦，他是大祭司，就代表宗教的领袖。那约书亚的名字呢，就好像约书亚记那个约书亚，同一个名字。那约书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救恩，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这个名字，所以他是耶和华是救恩。然后呢，就提到了剩下的这个百姓，就是剩余的这些百姓，在这里呢，神非常不客气的说什么？这百姓。通常你读圣经旧约的时候，神都会说什么？我的百姓。这百姓就代表不合我的心意嘛。所以当神说这百姓的时候呢，就代表神对他们的行为有所不满。他们满口的借口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那神就接着斥责他们所有的人，从政治领袖到宗教领袖到平民百姓呢，说什么？这个殿仍然荒凉，你们就你们所有的人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那老百姓或者是领袖，不管是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呢，他们常常会找出一个很属灵的借口。他们没有反对说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没有反对，可是他们就找一个借口说时候未到，时间的问题，我们不是不做，时间没有到，再给我们1年，再给我们2年，再给我们3年，因为现在难处太多，困难重重，因为有困难一定是代表神没有祝福，所以呢，神就给我们这么多困难。既然神没有祝福呢，就代表说现在不是时候，等到一帆风顺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建造。他们的借口事实上也是你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借口。我们常常会说，哦，这件事情我要去做，哦，我要好好的读圣经，我要好好祷告，不过嘛，困难太多，大概不是神的旨意。 果是神的旨意，一定没有困难的。所以呢，就等等再说嘛。一年过后，两年、十年、二十年，你的一生就这样子过去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为自己找了借口，可是我们又不愿意面对我们的借口。所以先知呢，就毫不客气，所以他们是先知，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不是讨人的喜悦，他们是要传达神的旨意。所以呢，在这篇信息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的殿仍然荒凉。我当然是指神啊，神的殿到如今仍然荒凉，你们却吃香喝辣，你们住的房屋是天花板做的房屋。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天花板做房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你如果读旧约的时候呢，天花板的房屋只有两种人可以用，一个是圣殿，因为圣殿都是用天花板铺盖的，另外一个是国王的皇宫。所以天花板的房屋在旧约的时候是代表极其豪华的房子。在这个旧约中，尤其是在讲到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在哈该书中，他有意的，因为我们翻译的关系，说我的殿或者是耶和华的殿。如果你去看英文，有一些翻译呢，不是翻成 temple， 是翻成 house， 就房子。所以在原文希伯来文中，耶和华殿这个字呢，跟你们的房屋，房屋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就房子。所以他有意的做个比较，神的殿是个房子，你们住的也是个房子。可是你们忽略神的房子，你们只在乎自己的房子，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很强烈的对比。所以呢，这个是他当场指出这个百姓的这个借口，百姓的借口。然后呢，接着他就，我们就到了第二个。第二个就是他就开始警告他们，就先知就开始对他们发出警告。当然在这个借口呢，是所有的人的，从政治领袖到宗教领袖到百姓。然后接着呢，他就发出了警告。他的警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就你们要省察，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在这里连说了两次。省察自己的行为，在原文的字面是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心放在你们的路上，把你们的心放在你们的走的路上。英文叫 consider your ways， 想想你的道路。在圣经中，路是人要走的，代表你我的行为。我们是走在正直的路上，还是走在弯曲的路上？你走的路带反映出你的行为。他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心好好放在你们今天走路的方向是什么？你们走路的方向对不对？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走这条道路呢？还是你应该要回转，走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好好的思考你们生活的方式跟方向。因为呢，不建造圣殿这件事情的本身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外表的反应。更深的问题是我们对神的委身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所保留、有所退缩、有所后悔？关键是这个，圣殿只是反映出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到，感谢神，美国教会给我们这样子的圣殿、殿堂。我们如果来到这个殿堂，如果说垃圾一堆，这边又有人吐口水，这边又有什么， 你会觉得是怎么样？你会觉得在这里面的人都 不 care， 不在乎吗？看到垃圾也 不管。所以这个垃圾本身就像路边的垃圾都是垃圾，可是一旦到了神的圣殿的时候，反映出在这个圣殿里的人的心态。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有的时候去，比如说去加州的时候，我们在 高速公路一开的时候，哇，垃圾一大堆，反映出什么？这个城市的人没有文化水准嘛？垃圾是垃圾，没有人在乎嘛。同样的，圣殿盖不盖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圣殿里的人他的心态在不在乎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的优先次序在哪里，我们要省察。然后呢，他说你要好好的思考。他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呢，你想想看，第一章的第六节是夹在省察自己的行为两句话的中间。好，第五节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七节也说了，那中间就夹了这一句。这一句呢，第六节呢，是反映出一个悲哀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蒙福的生命，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福分，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悲哀的生命？我们就要好好的思考。因为当时那些人回来的人呢，他说你们撒的种是多，收的却少。这种被描述是什么？是徒劳无功，白打工。撒种子很多，收割的时候很少，就徒劳无功，是贫穷。你们的生命贫穷，徒劳无功，你工作了一辈子，老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徒劳无功。然后呢，你们吃却不得饱，是吃的吃不得饱的生命。你是吃了不饱，这个是饥饿的生命，你怎么吃还是不饱。然后你们喝呢却不得足，是喝不得足的生命，是一个干渴的生命。你们生命干渴，不只是饥饿，也是干渴。然后呢，你们穿衣服却不得暖，是穿不得暖的生命，你们的生命是冰冷的生命。然后呢，你们得工钱呢，工钱放在的那个篮子里呢，那个有洞的，就像口袋有个洞，钱都漏光了。这是你们得呢却不得存，你们赚了没有办法存的生命，是个枉然的生命。我牧师认识牧师久的知道，因为我在银行做过事情，虽然我是 IT 的，可是我们对经济的处理是有一套原则的，所以以前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礼拜三查经都有教导你们，就是说一些的理财的一些的基本原则。赚钱多不见得你会存得多哦。你如果赚一百万，你花一百零一万的话，你是欠了一万哦。你若只赚一万，你存了五千块呢，你还存了五千块。他们得了工钱，可是他们破生命中的漏洞大。得没有存，枉然。如此的生命，这样子的生命，以上这几点的生命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悲哀的生命。一个人，我们老实说，这不是牧师说这些很负面的话，神圣经就这么说，指出这一群人呢，他们是一个悲哀的生命。这一群人不是坏人哈，我们要了解，这一群人不是坏人，不是说是十恶不赦的去打家劫舍的，不是哈，这是坏人。可他们生命就有所缺失，他们去寻找那个次好的，却遗失了那个至好的，所以他们生命呢，到头来是很悲哀的。然后呢，第九节到十一节呢，先知就解释 为什么他们会造成这样子的悲哀的生命，所以他们要好好的思考，思考这个悲哀的生命是怎么状况，可是他们要思考怎么样子导致这个悲哀的生命呢？是因为说你们当大家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如果收到家里呢，我就把它吹走，是神造成的。那为什么造成呢？因为呢，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什么奔跑自己的房子，你们忙着为自己的房子这个那个那个奔跑，神的殿呢你们也不太在乎，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因为你们的缘故呢，神就使天呢不降甘露，本来天自动会降甘露呢，神就把那甘露停止，地会本来会出土产呢，神就使地不出土产，那我就命干旱就临到了地土这些等等等。所以背后呢是神造成的，神造成的，可是是因为他们的缘故，所以他们要好好的思考。所以先知的警告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审查自己的道路，那你们要好好思考这个结局，还有这个造成这个结局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最后呢，你们一定要建造，一定要建造，所以你们要上山去取木料建造这殿。当你们建造这殿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因此喜乐，而且得着荣耀。因为耶和华的殿，外邦人就看到神的荣光在其中。当年所罗门建造第一个圣殿的时候呢，当他们献圣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了那个殿。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国力、经济，还有他们的属灵生命最兴旺的那一刻，因为神的祝福就与他们同在。曾几何时，他们离弃了神，所以神也离弃了他们，让他们被巴比伦灭掉。让巴比伦能把圣殿给毁掉，把圣殿的那些的器皿都夺走了。可是神感动了古列王的心，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再回去重新建造神的圣殿，让神的荣光能够再一次的充满这个殿，让神的祝福能够再一次临到他的百姓。可是他们16年过后，日子冲淡了这一切，日子冲淡了他们对神的这种委身。所以在这个他们属灵生命最暗的时候呢，神就派了先知对他们发出了警告。结果最后呢，感谢神，这些百姓呢最后还是顺服了下来。所以在第一章的12到15节呢，在神的激动底下呢，这些百姓就顺服了。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就像当年神借着先知传达他的话语呢，只有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结果或者回应，神不接受任何其他的结果，神只接受一个结果，就是听到的人能够完全的顺服。百姓的顺服是神唯一能够接受的结果，你我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听了随口就忘了，神无法接受这样子的结果。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意识去衡量哪一个我可以接受，哪一个我不喜欢，我不接受。你我没有这种权利，你我也没有这种智慧去分辨，否则我们就重蹈了在创世纪中我们跟亚当夏娃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喜欢分别，哦，圣经这段话，哇，我读得好舒服，接受，哇，这段话太严厉了，我不接受。你我没有这个权利来选择，我们也没有权利去用，哦，第二个方法， 代替品，哦，这条路太困难了，我就选一个不同的路 alternative 代替品。你我也不行，你我更不能讨价还价，哦，时候未到啊，再给我点时间，我们都不行。这个是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接受的，我们跟人都可以说 negotiate 讨价还价，我们人可以接受的，神无法接受，神无法接受，因为他是神啊，因为他看到了永恒啊，他看到了最后的结果，他知道我们选择这样子的路会有怎么样的下场，他就先来告诉了你跟我。那以前人所犯的错成为我们的警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就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重蹈他们的错误嘛。可是多少人就是会重蹈错误，历史悲剧反复的重演。今天呢，我事实上我礼拜五就听到现在这个疫情有一个另外一个变种叫 Omicron， 有没有？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大家听到啊，这病种，他今天早上我跟师母吃早饭的时候有听解释，稍微解释，哇，这个病种一下子之间名字就取出来 Omicron 啊，当场如果大家有 follow 那个股票市场的话，礼拜五呢全世界的股票都大跌啊，只听到这个 Omicron 就吓坏了啊。那我们两年中不管这个疫情 Delta 啦 Alpha whatever一套一套的来，可是我们很多人还是没有汲取这种教训嘛，是不是？不管今天 Omicron 来，明天是 New 啦 whatever 来，我们同样的会重蹈同样的覆辙。我们对政府不相信，我们对人家不相信，阴谋论等等等等，我们给自己找了太多的借口的借口。当初的人也是这样子，他们不叫疫情，他们叫重建圣殿，那我们可能叫做疫情。我们生命中一定会遇到挑战的，一定的。我们人生生命中一定会遇到挑战，可挑战会有得胜者，有失败者。神要他的百姓成为得胜者，因为他是得胜的神，他是唯一的神。所以呢，有人就说了，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不顾，就不理，不是不理会证据而去相信。这句话比较绕舌。信仰不是迷信啊，你信耶稣不是迷信，你信偶像是迷信，你信耶稣不是迷信。信仰不是说牧师要告诉你，哎呀，你不要那些证据呢，你不要去看，你就相信就好了，这是迷信。信仰是什么？你不考虑后果呢，而去服从，这才是信仰。信仰要你我付出很大的代价，就像他们建圣殿要付出代价，就像你我要恢复敬拜神，我们要付出一些的代价，我们要肯踏出这一步，踏出我们的舒适圈。可是我们要不考虑后果，不顾后果，不计后果的去服从，这个就是信仰。可是在这里呢，这个百姓的能够顺服，是因为他们有一双听从的耳，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还有先知的话。在旧约的时候，神的话是借着先知的话来传达，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的话已经道成肉身，是借着耶稣基督还有他的使徒来传达。然后到今天的教会的时候，不再有所谓的先知，神的话就借着圣经来传达，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有一个顺从的耳，听从神的话，听从先知的话，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要在神面前战战兢兢，在神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惧怕神，我们不惧怕人。所以呢，在这里，然后当一旦我们有敬畏的心呢，神的祝福就是说，我会与你们同在，我会用我的权智呢来引导你们。 我会用你我的全爱呢来安慰你们，我会用我的全能呢来保护你们，这是神同在的应许，因为他是全智的神，他是全爱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的同在就与我们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不只是有听从的耳朵，我们的心产生的敬畏，我们的手不能停在那里，我们要有做工的手，重建圣殿。让我想起呢，我们的手呢，必须是一个做工的手。圣经不要我们说相信耶稣，手就插在口袋里，就在那边不做工哦。啊，神你做工作就好了。我记得这个在中南美洲不是有一个耶稣的像吗？那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耶稣的像，很奇妙的，就缺少了两只手。所以人家就想说怎么回事，缺少两只手，就人家走近的时候看到说什么，你们就是我的手，我们就是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手。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神来讲，他可以创造太阳月亮星星，他要建造一个圣殿，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可是神没有如此的做，神要借着他的百姓的手去流汗、去流血、去起茧来建造他的圣殿。这个是经过有一个耳朵听从，有一颗心是敬畏，手就会勤快。那这个是一个结果，就是因为了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借口，他们听到了先知的警告，他们就顺服下来。那这一个是哈该书一个斥责的信息，要告诉你跟我的。我们就求神借着这一个信息呢，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同时也挑战我们。因为当我们常常找借口说的时候，时候尚未来到。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怎么说呢？神说时候已经来到，就是现在。当我们常常抱怨的时候说呢，我们不能建造圣殿，我们不能奉献，我们不能帮助人等等，因为我们很贫穷。可是神说呢，你们很贫穷是因为你们不愿意去做，所以福分没有临到你们。当我们常常说，哎呀，过去的荣耀、祝福都失去了，因为疫情等等种种的借口的时候，神说什么？你们要刚强的工作，我就与你们同在，并且呢，神应许这个殿，他们所建造的第二个圣殿，后来的荣耀呢，要大过于第一个圣殿的荣耀。神要在那个地方再一次的赐平安给他们。那这个呢，是神对你我的挑战。哈该已经过去的了，离我们至少可能是2500年前的人，过去的人，可他的信息到今天仍然有功效，因为神的话呢，不受时间、空间、种族、年龄等等的影响，因为神是创造这一切的神，是你我的神。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感恩，借着你借着哈该斥责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话，能够再一次的也在我们心中做那激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跨出我们心中的舒适圈，让我们能够凭我们的信心能够回复到过去的日子，我们不受任何环境种种因素的影响，让我们满有智慧、聪明、勇气，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你的圣殿。那我们一同弟兄姐妹，我们口唱心和的，我们能够来 敬拜你，能够来听你的话语，能够在心中对你产生无比的敬畏，让我们的手是更加的勤快，能够工作，凭我们的劳力来讨生活，凭我们的劳力来奉献，凭我们的劳力能够来供养我们自己的家人，凭我们的劳力对这个社会也有所贡献。我们就求主你借着这个信息再一次的来挑望我们，挑战我们。有些话可能不是我们想听的，可是神你的话语字字都是正确的，你要落在我们心中，落在那些好土的心里，能够结出各式各样百样的果子来。我们求主你来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心中默祷，领受神的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请坐，默祷后散会。